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11月号，题目是我家孩子要变性，撰文的是陈潇玲。九月份国家邮报的一篇新闻报道再次燃起了加拿大青少年变性的争论。一名安省小学女生感到性别不安，学校让孩子在未经监护人同意或知情的处境下于学校转变性别身份。事件再次令人担忧青少年自行决定变性的风险。根据加拿大公共政策智库 The Aristotle Foundation for Public Policy 一项在2024年的研究显示，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加拿大在青少年变性、法律和医疗政策上属于最宽松的国家之一。近期号角访问了一名儿子要变性的母亲，妈妈爱儿子，儿子爱妈妈，但在性别抉择上意见不同，以后的路怎样走下去？十岁在校转变性别。根据国家邮报报道，2021年当时不足十岁的朱莉（假名）在安省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就读小学，于疫情间安装了 TikTok，每天花几小时上网，并发现了 LGBTQ 加社群。他后来在一篇个人文章中指跨性别活跃分子上载的影片，令当时因疫情留在家中的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性取向，然后怀疑个人性别认同。朱莉于2021年五年级开始时私下认定自己是非二元性别。2022年初，他在班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一位老师的帮助下，他的父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他在课堂上使用他们 they, them 的代名词，以及一个男性化的新名字。直至2022年6月，父母才知道朱莉在学校里默默进行的事。当他们提出反对以及要求参与讨论有关女儿的事时，校方致电保护儿童会 CAS 介入调查这个家庭。朱莉形容自己一向有点男性化，喜欢运动，也有男孩朋友，但之前从未经历过性别不安。她表示自己喜欢穿裙子，并且对女孩感到自在。不过她称自己十岁时已进入青春期，比同龄的人要早。又表示我在那时没有太多朋友，还给班上的人欺凌，自然而然很想加入一个爱我的群体。而身体上的不适又与几名同学的跨性别认同特征吻合，这就引发了朱莉的性别不安。朱莉的妈妈 Christina 假名表示，当时她并不知道女儿学校所属的教育局允许儿童在没有监护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变性的社会过渡。当女儿剪去长发和自称不再感到自己是个女孩时，才知道她正在变性过渡中。父母最终和学校领导层开会，学校也承诺停止使用他们的代名词，只会使用朱莉的法定名称。然而 Christina 指学校最终没有实现他们的承诺。2022年的暑假，朱莉的身体不时加剧。在2022年9月六年级刚开始时，他首次认定自己是一个跨性别男孩。他使用男性的名字，并开始对睾丸素治疗和接受切除手术产生兴趣。 Christina 称对朱莉知道这么多变性知识感到震惊。朱莉也开始经常戴上胸素，皮肤因此出现淤伤。父母和她争吵，以致朱莉后来离家出走，继而因意图自残而入院留医。朱莉后来回忆这段时间，她所接触的医护人员向她提供各种各样的性别确认建议。家庭医生告诉当时11岁的她，胸素很安全，又问她是否对青春期阻断剂有兴趣。一位精神科医生警告她的父母，如果他们不确认她的变性身份，她可能会自杀。朱莉称，当时的自己在这个年纪根本不明白这些医学干预所带来的高风险，包括危害性命的副作用以及永久不育。2022年10月，父母继续要求学校老师使用朱莉的法定姓名。2023年1月，学校回复认为继续使用法定姓名对朱莉造成创伤。在整个六年级期间，朱莉不断离家出走、自残和入院。Christina 形容这是地狱时刻，父母要照顾女儿进出医院，跟学校周旋，还要应付保护儿童会的突击家访。Christina 为此不得不辞去工作。12岁重新自认女性。七年级时，朱莉转到另一所学校。就在2023年11月，爸爸买了施利尔所撰写的《不可逆转的伤害》，这成为了朱莉生命的转折点。这本书认为许多年轻女孩因社会传播效应而经历了速发型性别不安。最终，朱莉在父亲推荐下也读了这本书。他曾由此明白自己正走错路，而之前是被网上影片洗脑。朱莉很快便放弃了她的胸素，重新再认定自己的女性身份。当性别危机过去后，朱莉开始处理自己自2022年出现的潜在心理健康问题。她仍然有自残行为，但这一次心理健康治疗师经评估后，指他的症状属于边缘人格障碍、暴食症以及因身体形象问题而产生的焦虑。有关朱莉的问题，安省教育厅长、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和 CAS 都拒绝评论。2024年9月，朱莉开始升上八年级后转到另一所新学校。他说，直至今年四月，自杀的念头一直缠绕他，但整个人在暑假后有很大改进。暑假期间，朱莉取得了潜水证书，重新添购了女孩的衣服，并在基督徒夏令营中结交了许多朋友。朱莉说自己很享受这一刻，我终于对自己现在的性别身份感到平安。朱莉终于重新确认自己的女性身份，但2020年BC 省的一个家庭却因为意见分歧而闹上法庭。根据环球新闻报道，一名父亲在得知孩子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正在接受荷尔蒙疗法以转变为男孩后，向法庭提起诉讼。这个当时15岁的男孩称，从11岁起就认定自己是一个男孩，并从13岁开始探索变性过度治疗。男孩的父亲在得知儿子的意图后，于2018年首次向法院提出诉讼，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或准许，不应提供任何治疗。BC 省高等法院在初审的判决中站在男孩一边，称他不需要父亲的同意。父亲还收到了一项禁令， 警告任何试图强迫儿子放弃治疗的行为都是一种家庭暴力。随后 BC 省上诉法院也表示，虽然父亲有权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他不能干涉儿子的决定，并表示这个男孩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独自寻求过度治疗。法官对父亲的建议是，与男孩的医疗团队进行交流，并听取儿子的意见。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11月号，题目是《我家孩子要变性》，撰文的是陈潇玲。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